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说，在你的腹中能够涌出生命活水的泉源来，凡是到你这里喝了这生命水的，永远不渴。所以我们主日聚会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来领受你生命的活水。求主你将这个活水赐给我们，让我们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凿那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而是就是到你这里来，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的浇灌，来领受你真理的教导。你的真理在哪里，我们的心灵就得以自由；你的恩典在哪里，我们心里就得以喜乐。求主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今天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都大大喜乐，使我们都多有得着。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来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因为上次是这个我们这个端午节假期的缘故，所以我们兼差的讲了一次这个马太福音。那我们今天回到继续来讲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来讲。因为希伯来书第七章就开始讲到这个关于麦基洗德的等次了，那么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一起来齐读希伯来书第七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好，我们看这个经文，我们知道其实前面已经开始提到这个麦基洗德了，然后这里面就讲的说，我们看到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解，就是关于麦基洗德和我们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就是借着麦基洗德我们来更加去认识耶稣基督。那么进入这个第七章的话，希伯来书就开始详细的阐述关于麦基洗德的真理。其实麦基洗德在整本圣经它的这个出现次数很少，如果大家仔细去查，因为现在这些工具查经工具也比较多，软件也有，你去查的话，在整本圣经里面讲到麦基洗德的一个地方是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然后当然旧约里面有，旧约只有两处地方，一处地方呢就是在创世纪第十四章，一处地方是在诗篇的110篇。诗篇110篇前面已经引用过了，就是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那么创世纪里面麦基洗德是怎么出现呢？我们还是读一下好不好，大家往前翻，翻到创世纪的第十四章。好，翻到创世纪的第十四章，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创世纪第十四章从第十七节，创世纪十四章从第十七节，然后我们读到哪里呢？我们读到第二十节。创世纪第十四章，十四章，那么从十七节到二十节，或者我们读到这一章的结束吧。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节到这一章结束的二十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
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
至高的神把那地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
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
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
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 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好，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就是麦基洗德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就是亚伯拉罕打了一次胜仗，是不是？他打了一次大胜仗，打了大胜仗以后呢，他就到王谷，就是沙威谷。到了沙威谷这个地方呢，有两个王出来，一个就是索多玛文王。你会看到索多玛王是很贪婪的，对不对？他看到 亚伯拉罕这个厉害啊，你这手下的人真厉害，那底下一个国家了，几个国家的几个王都打不过你手下这些人，说财物你都拿走，你把你手下的人给我啊，然后做我的护卫，做我的军队，或做我的班底。然后亚伯拉罕没答应。然后另外一个王呢，就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把它当做一个重点来阐述的，就是什么王啊？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神的大祭司，然后来到这里的话，就给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你的手里，神是应当称颂的。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自己甘心乐意的奉献了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洗德，他们原来都没见过面的。然后圣经当中关于麦基洗德的记载就到这儿就没了，到这儿就没了。就是麦基洗德这个人，他到底是从哪儿出来的啊？他是谁的子孙？他为什么做了王？一点交代都没有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刚才讲了，我说其实到了诗篇110篇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上帝就说我起了誓，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然后那个地方又提了一次麦基洗德，然后再也没提了。然后就到了我们的希伯来书，而希伯来书它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很让人惊异的，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体现了一种圣灵活泼的工作在他身上。你发现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他给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说主耶稣是先锋，是吧？先锋这个比喻只有在希伯来书里面用了，然后灵魂的锚也是只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的。然后这里面呢，希伯来书又抓住麦基洗德大做文章。从一定角度来讲，就麦基洗德这个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你像大卫啊，比如说摩西啊，好，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亚伯拉罕，这些人都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反复提到的人物，而麦基洗德在旧约里面就提到两次，而且都很简略。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在这里详细的论述这位麦基洗德，然后从他让我们来去明白福音真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我们到时候到天上就知道这个作者到底是谁。因为我们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讲过，说神学家有不同的争论，有些人说可能作者应该是保罗，但是也有些人反对说，因为跟保罗的这个行文风格很不一样，所以也有一些猜测说可能是亚波罗啊，或者是巴拿巴啊，反正不知道，但是我们到时候到天上就知道。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很特异的一个作者，他在这些方面对圣经的理解非常的深刻，然后有圣灵活泼的工作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几点。那首先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我们先分享读经。我说先分享干嘛？先分享读经，我们分享关于读经和解经。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就是你注意，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读经上面是非常细致，像麦基洗德这样的事情，因为旧约圣经就两处，而且不是长篇大论的。刚才大家读了，对不对？其实那个索多玛王在那儿长篇大论，阿们吧。索多玛王在那儿跟亚伯拉罕在那儿讨价还价，想要亚伯拉罕的军队，是吧？麦基洗德就来了，给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给他奉献十分之一。关于麦基洗德的记载，在创世纪没了，然后到诗篇就一节经文，诗篇110篇又一节经文，说耶和华起了誓，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然后那么简短，这么简短的一个事情，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拿它来大大的发挥，来去讲解福音真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的解经，他的读经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给我们关于读经解经的第一个思考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深深的记得这一点。我们反对我们宗教化的、律法化的，然后整天害怕的不得了，说每天好像必须完成任务一样读圣经。但是我们同样反对你说，哎呀，我们不要完成任务，所以圣经其实无所谓。好，不是的，你要我们说的第一个，希望大家知道，圣经是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宝贝，是给我们最宝贝的珍宝。你在圣经当中，我们是鼓励弟兄姊妹，你要认真的去读圣经，你在圣经当中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珍宝。简单来讲，我们说一句话，希望大家记得，就是圣经里面没有一句废话，圣经里面是没废品的，弟兄姊妹， 你明白吗？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有些解经的，他就说我们历史文法解经，这一段经文就是为了把这个历史背景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这样子啊，你知道历史背景就够了。真的是这样子吗？我说不是。如果你这样解的话，就会认为麦基洗德就是这个摩西写了创世纪的时候就记载了一下，告诉我们说有麦基洗德这个人给亚伯拉罕祝福啊，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就行。不是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从麦基洗德这里面挖掘出很多的真理，让我们明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希望大家记得，圣经当中没有一句废话，圣经当中没有废品，圣经当中一定到处都充满了珍宝。阿们吧。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就像麦基洗德的故事，你都能够发现宝贝。就我们举个例子，好像有些人你看到这个，不是说南非出钻石，大家知道吗？南非出钻石，在非洲，非洲其实有钻石还有黄金，然后南非出的钻石是很出名的，他们有时候挖一个矿山，对不对？挖挖挖挖挖挖出来，说挖出来一块钻石。我们想的，原来我不懂啊，看的人家那么大的车去挖，想的挖出来钻石得多大呀。其实如果有像我拳头这么大的钻石，那就是世界顶尖的了，阿们吧。然后有的时候钻石，人发现钻石的时候是以为它不过是个普通的石头，结果没想到里面是特别宝贝的钻石。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当中在你看为最不起眼的角落，也能够一定有你拿起一块石头来劈开了，里面是宝石。在这方面，我说用刚才的比喻来讲的话，在南非挖矿石，它可能挖出很多的废矿来，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在中东钻石，这个石油，有没有可能它钻石油它的投资其实最后它得到的回报比它的投资低？有没有可能啊？有的。就算是中东这样的地方，中东这样的地方据说是你只要地上插个管子都能把油冒出来，但是也有可能你的投资会失败的，是吧？但是我说有一件事情不会失败，就是你在圣经当中，圣经没一句废话，圣经没有一点的废品。你在圣经当中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角落，你捡了一节经文把它劈开，你都会发现里面有上帝给我们的珍宝。就像这里面讲的麦基洗德一样，就是成了希伯来书里面讲述，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时候跟大家讲过，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福音的大祭司还是律法的大祭司？福音的大祭司。预表基督做福音大祭司的没有比麦基洗德更好的，你看到没有？所以非常的奇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在这方面宝贝圣经，你要养成读经的好习惯。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像有些，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姊妹在网上问我，她说看了他们教会发的一个见证，然后她说梁弟兄，我觉得这有问题，然后她我发给你看看，我看看，我说我觉得也是有问题。她说有一个初信的姊妹，然后刚一信主读圣经，然后三个月把圣经读了120遍，你信吗弟兄姊妹？三个月多少天？大家三个月多少天？三个月90天，然后90天读了120遍，那么一天读几遍啊？一天读1.3遍，这么厚的圣经一天能读1.3遍吗？这肯定是讲错了嘛，对不对？可能他夸大了这个数字，但是我们不鼓励大家，因为有些基督徒就觉得他读啊读啊，我说你读那么多都吃都消化不了了，阿们吧。哎，饭吃馒头喝稀粥吃面条对我们身体有益，阿们吧弟兄姊妹。但你从早晨一直吃到晚上怎么样啊，弟兄姊妹？你说我这个我很喜欢这面条，我可喜欢吃面条了。然后来上一锅咋样，弟兄姊妹？给你拿一锅面条上来吃下去，吃完了会怎么样？我再问弟兄姊妹，会特别壮还是会消化不良啊？消化不良，是不是？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你合理的读圣经，但是你不要过分，但是你千万不要轻视圣经，阿们吧。你不要觉得这没什么用，不，一定有用的，阿们吧。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宝藏，上帝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所以你主日聚会听传道人分解讲解，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在讲台上面讲的是我对圣经的理解，所以你们要慎思明辨，阿们吧。因为我的理解不等于一定就是圣经的本意啊，同意吧弟兄姊妹？那没有圣灵的工作？对，一定有圣灵的工作，但能不能保证我讲的100%对？能不能保证？保证不了。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慎思明辨的责任。那你要慎思明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你自己要读经，阿们吧。你说，哎，梁弟兄这样讲对不对呢？我读圣经，因为圣经不会互相冲突矛盾的，然后他讲的这个观点和我读的这段圣经好像有点冲突啊，那怎么回事呢？我要去想，这就是我们说的咀嚼消化吸收，你就成长，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说关于读经的第一点。第二点，我希望大家，那我希望大家知道说我们怎么去解经。你看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用麦基洗德来讲，让我们认识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的说，你在圣经当中到处，你只要捡到一个经文，认真去钻研，一定会得益处。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有些人解经解出来很可怕的，阿们吧，就他好像有亮光，跟别人解的都不一样，但是变成一个惊世骇俗的解经。我说的惊世骇俗不是好啊，是出问题了。那么我们在解经这方面来讲的话，该注意些什么，该小心些什么呢？就我们说的，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讲麦基洗德的时候，他是在福音里面解经，用福音来解经，来认识福音，阿们吧，这个才是重要的。就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句俗话，讲的说条条大路怎么样子啊，通罗马。我说圣经里面是处处经文讲基督，经文是要让我们认识基督，经文是让我们认识福音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说我发现圣经到处都是宝藏，然后我又不至于乱搞，把宝藏给搞坏了，搞错了，那么你就要注意，解经一定是福音的解经，你要在福音里面读圣经。比如说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哎，主耶稣为什么在登山宝训里面又讲解律法，主耶稣为什么在登山宝训里面又讲解律法，我再问弟兄姊妹。有些人说，这就说明律法的宝贵，说明律法和福音一样重要，是这样子吗？不是。其实主耶稣之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解律法，是因为法利赛人对律法的理解是错的。为什么他们对律法的理解会错？因为他们不是用福音来理解的，他们不在福音里面，他拒绝了基督。福音是光，就是我们说的，假设这里有一本书，书上写的字全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子里面，那么我们对这个书的理解能不能正确？不可能，你离开了福音的光是不可能。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解关于麦基洗德讲解福音的时候讲解的这么好，是因为他抓住了中心。主耶稣基督自己讲过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怎么样，就是这经。福音的中心，福音的重点，就是让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的说，你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怎么样子，因信耶稣基督有什么，有得救的智慧。你读圣经读出真正的智慧来，最重要的智慧来，就是你读圣经读到基督了，阿们吧。你正确理解基督，不是把基督误解了，就是我们发灵修短信马丁路德讲的那样，有些人把基督讲解成为一个警察局长，把基督讲解成一个可怕的审判官，这个叫正解基督还是误解基督啊？这叫误解基督。这个是叫做用福音讲解圣经呢，还是用律法讲解福音？把基督讲成审判官，把基督讲成警察局长，把基督讲成一个打手，很可怕，拿着棒子追着我们，这是用律法讲解圣经讲解福音呢，还是用福音讲解律法？这是律法讲解福音带来的恶果。所以你要看到这些都是，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你要用福音去看圣经，去思考福音，思考圣经，这个时候你就得到亮光很多。我就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一个故事，让大家明白。那个时候我在这个报纸上面看到了一个故事，讲的是很可笑的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在南极有那些科考，大家知道吧？有些人在科考，然后有一个科考队员是到南极没多久，然后他有一次出去外面的时候，结果他发现地上有一个黑乎乎硬邦邦的东西，他觉得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南极这个地方经常有那种陨石，你知道吧，就是外面飞过来那些小行星的那些陨石，然后擦大气层燃烧，最后掉在那里，那些陨石是很值钱的。所以他就好了，我捡着陨石了，他就拿回去了。拿回去结果放到他的房间里面放了没有两天，然后那个陨石开始发出臭味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然后有经验的人就告诉他说，你赶紧把它丢了吧，你知道你捡的是什么吗？是捡到一个大便。就是那些科考队员，因为在野外他也会大便，然后因为南极那儿特别冷嘛，风又大嘛，所以那个大便很快就风干了，然后冻硬了，硬得一塌糊涂，像石头一样，但其实大便。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离开福音，说的哇，我发现了圣经里面很宝贵的经文，然后我发现了它的亮光，我解释我觉得非常好，很快它就会发臭，你知道吗？有些人说的哇，我发现了新亮光，我发现了新的发现，很快就发臭。为什么？ 只要你不是在福音里面，只要你不是在基督里面去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就会这样。大家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天天捡玛瑙不？玛瑙存两天能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臭了，臭了，你知道吗？我们说，当我们不在福音里面，只有福音是历久长新的。像这里面所讲的，这里面的经文讲的说，他是长远，他是永远，他是长久做祭司的。阿们吧。只有福音能够让我们历久长新，但你只要不是在福音里面，你的解经那么常常会发愁。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我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样子在一个好像不经意的一个边角旮旯的一个地方看到经文讲麦基洗德，但是他拿来讲解福音的时候给大家很大的帮助。所以你要重视福音，你要知道福音的宝贵，但你也要知道解经的重点，解经的中心，圣经的中心指向的都是谁啊？都是耶稣基督。你抓住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回到这个圣经，就是讲到说这个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这里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你注意在麦基洗德身上他预表基督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又是王，然后又是什么？又是祭司。他又是王又是祭司。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大家去明白，所以麦基洗德是最好用来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律法之下可不可以有一个人又是王又是祭司？可不可以？不可以。在律法之下，王是哪一个支派？犹大支派。祭司呢？利未支派。而且要哪个家的呀？亚伦家的。所以这是两个支派。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要知道说在律法之下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时做王同时做祭司。所以我们说在律法之下不会出救恩的，因为要出来救恩，这个人一定又要做王又要做祭司。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救恩能不能从律法里面出来，救恩能不能从律法里面出来，福音能不能从律法里出来，其实它是完全不相容的，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说福音和律法它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按照律法来讲的话，这个人若是做了祭司他就不能做王，这个人如果做了王他就不能做祭司。阿们吧。比如说大卫是不是王？我再问弟兄姊妹，大卫是王，大卫是不是祭司？他可不可以做祭司？绝对不可以。亚伦是不是祭司？是。他能不能做王？他不能，他一定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去提醒的时候，你去看的时候，整本圣经当中，如果一个王他想去做祭司的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会喜悦不？在律法之下上帝会喜悦不？不会的。大家记不记得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很敬虔的王叫乌西亚？大家记不记得乌西亚是非常敬虔敬畏上帝的，然后又打了胜仗，有一次特别高兴，乌西亚要进神的殿献祭，是吧？他要献祭，然后呢祭司们有没有，哎呀，感谢主，你终于预表基督了，你来献吧。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那些祭司拼命拉着他说，不，你不能做这个事情，你不要，你刚才你做的这些事情，你们之前所做的事情都荣耀上帝了，多好啊，你何必多此一举，你这样会得罪上帝。乌西亚不听，乌西亚觉得我怎么不能做，我就是要做。然后一进殿发生什么事情？马上长大麻风，额头上一下就生大麻风。所以那些祭司赶紧赶紧退出来，你头上长大麻风了。乌西亚王这个时候发现自己长大麻风，赶紧退出来，然后一直到死他就不能再，不单进不了神的殿，连他的王宫都住不了，因为大麻风是传染病。阿们吧。那你说乌西亚想又做王想又做祭司，上帝就让他长大麻风，为什么？因为这就表明在律法之下许可不许可呀？不许可。所以麦基洗德他不在律法之下，他预表的是不在律法之下的主耶稣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你要去找救恩能不能在律法之下找救恩，你能不能在律法之下找福音？找不到的，因为他不许可，你明白吗？他不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要找着福音，你要找着救恩的话，一定是要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的基督那里才找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麦基洗德他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同时是祭司同时又是君王，这个是在另外一个体系里面的。什么体系？福音体系。福音体系就许可 而且就是这位主基督又是祭司又是君王，但是律法体系不许可。所以你去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作为祭司干什么工作呢？我们之前学过，做祭司的就是为神的百姓干嘛呀？献祭，然后使我们跟神怎么样子啊？和好。那做王是什么呢？做王就是治理，做王就是率领我们征战，阿们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我们说做祭司他强调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祭司我们能不能跟神恢复关系？不能。然后做王是强调我们跟人的关系，如果没有王没有治理的话，我们跟人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啊？也没有。所以你去看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作为祭司他怜悯神的百姓，他作为王他治理他的教会，带领我们得胜。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这就是福音。福音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点，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我就讲，比如说祭司是强调他的怜悯，我们前面讲过，祭司也要体恤神百姓的愚蒙，因为自己也被软弱所困，阿们吧。所以牧养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需要多多的体恤，多多的怜悯，多多的陪伴，多多的关怀。但是还有一样，我们从教会的角度来讲的话，教会需不需要治理？需不需要治理？所以有些人就讲了说，牧养要用福音的原则，治理要用律法，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治理要不要有法度？我问弟兄姊妹，要不要有规则？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有规章吗？我们教会还有规章啊，哇，那我们教会不是福音的教会吗？怎么可以有规章呢？规章都要废掉，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肯定不对的嘛。你如果没规章的话，我们想干啥就干啥，那还了得了？我正讲着，上来一个人一脚把我踹着狗，然后他来讲，你说因为没规章嘛，凭什么我不可以讲？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你总有规章制度，对不对？那我们讲说，其实关键是这个规章、这个制度、这个法度，它是出于律法还是出于福音？阿们吧，这才是重点，而不是它有没有规章。如果它有很严密的规章，都是照着律法捆绑的方式来制定的，可怕不可怕？可怕。但是如果他的规章、他的治理的体制、他的法度是按照福音的原则，好不好呢？好。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要需要去知道说，主基督他又是祭司又是君王，从祭司的角度来讲他体恤怜悯我们，从君王的角度，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他离世升天之前，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讲过，他说我们这些人不能按照世上的法则，我们要按照天国的法则，阿们吧。世上有什么呀？有大臣有君王操权管他们，你们可不可以这样子？你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不可以，对不对？我们为大的要怎么样子啊？要服侍小的，我们做首的要做尾，阿们吧。我们要服侍大家，所以这叫做天国法则，其实这叫做福音法则。教会的法度有没有可能是律法的？我问弟兄姊妹，非常有可能，有些教会就是律法化的来制定它的法则。那我们说福音的是不是不可以有法度？不是，你要按照福音的法则来制定你的法则，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说的把主耶稣基督他的祭司的职任发挥出来，把他君王的职任也发挥出来，阿们吧。就是这个教会，好的教会就是又要有牧养又要有治理，他牧养的原则是福音，他治理的原则也是福音，但是因为牧养和治理有它的不同，所以要用福音不同面来去完成它的工作，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比如说从牧养的角度，更多要体现出祭司的功用，陪伴、忍耐、体恤、宣告赦罪，帮助弟兄姊妹认识到说跟上帝之间和好的关系。那从治理呢，从治理的原则来讲，更多要体现基督为王。怎么为王呢？基督这个王和世上的王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他是不是像扫罗那样子的，每家抽丁抽税，然后拉来给他做车夫，拉来给他去打仗，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要明白这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希望大家清楚知道这点。像我们刚才讲，有些人有这样的误会，特别是那些学习改革宗神学的人有这样的误会，因为改革宗神学强调律法和福音的平衡，我们反对这个观点，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们直白的讲，我反对这个观点。我们说牧养用福音，治理也是用福音。牧养是用福音的祭祀的原则，治理是用福音的王的原则，阿们吧。你要搞清楚。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这里面麦基洗德撒冷王预表基督，主耶稣基督做王是律法之下的王还是福音里的王？律法之下的王和福音里的王一样吗？弟兄姊妹， 不一样的，王权也不一样，做王的方针也不一样，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天国的君王在他钉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看到门徒纷争，其实按照我们天然的观念，按照律法的观念，给我住嘴，肯定是这样子，对不对？还在那儿吵的，你知不知道明天我就钉十字架了，犹大都出去了，已经就准备卖我了，你们这些家伙还在那争呢啊！你知道我心里压力有多大吗？肯定是这样子，对不对？你们还争什么？我跟你们讲过多少遍了，咱是什么，咱是教会啊，哪能这样子啊。一般我们，这是我们天然的反应嘛，对不对？这样说门徒吭声不吭声？门徒肯定也不敢吭声，对吧？但主耶稣怎么做的，我再问你们怎么样，主耶稣是不是这样把门徒给呵斥了一顿？没有，主耶稣这个时候体现出真正的天国君王的样式来。主耶稣把一个毛巾系在腰上，伏下身来给门徒洗脚，门徒都大吃一惊。彼得说，主啊，你不能洗我的脚。你看彼得对于王的观念是律法之下的观念，说 你是我们的王，你怎么能给我洗脚呢？主耶稣说，不，我如果不洗脚你跟我没份了。彼得也是很可爱的一个人，那不单洗脚，把整个人都给我洗了，是不是？然后主耶稣说，不用，洗脚就够了，洗脚就够了，是不是？因为人的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啊。彼得这个时候接受，你看这就是天国的王，阿们吧，这就是天国的王。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按照福音做王的，他不是按照律法的。他做祭司是不是按照律法做祭司？我再问弟兄姊妹，他是不是按照律法做祭司的？按照律法耶稣能做祭司吗？律法要求祭司是哪个支派？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肉身来讲是哪个支派？他爸是哪个支派的？就是肉身的爸爸啊，约瑟。肉身的爸爸约瑟是哪个支派？犹大支派。肉身的妈妈呢？玛利亚也是犹大支派。所以从血统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是纯种的犹大支派的人，是绝对不能做律法的祭司，明白吧？他如果你说耶稣做王还能理解，但是说按照律法来讲的，说耶稣做祭司是绝对不能理解的，绝对不能做的，因为他不是立位支派的。他是不是亚伦家？我再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亚伦家打乱种，然后到主耶稣那时候，他又成了亚伦的后裔？有没有啊？没这回事儿，没这回事儿。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说，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他又是福音的祭司，又是福音的君王，而这一切都不在律法的体系里面。阿们吧，弟兄姊妹。律法的体系里面没这些东西的。所以你要理解福音，你要认识福音的话，那么你要脱离律法的体系。弟兄姊妹，真的你要去晓得，从这方面来讲，我再跟大家去讲，只有福音的大祭司才可以同时做祭司又做君王，律法不许可。所以福音完成的事情在律法来讲的话，不单完成不了，是律法不许可的。我再讲一遍，福音完成的事情不单是律法完成不了的，是律法不许的。所以你才知道说福音，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一点的认识很深刻，他后面说的话是惊天动地的。他说前约旧了，他说律法是没用的，说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其实就是我刚才讲这个意思，他不是说藐视律法的意思，而是说福音要做成的工作是律法根本不能做的，律法做不了，而且甚至说可以说是律法反对的。你仔细去想，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律法的主要功用是什么？是不是让人知罪定罪啊？哎，福音呢？福音在罪这方面它的工作是什么？也是定罪，是吧？更深的定罪，是吧？耶稣来了，光大光，比摩西的光大得多，定罪的更厉害，是不是？不是，福音是干什么？
赦罪。
哎，赦罪和定罪你能给我调和起来吗？我再问你，赦罪和定罪，你仔细放开去想，赦罪和定罪其实严格来讲这两件事情是矛盾的还是一致的？其实严格来讲这是矛盾的，阿们吧。因为这边说你该死，那边说你得永生，你不是跟我憋劲吗？你明白吗？就好像一个法官在那宣判说这个杀人犯很可恶，该死，判他80年，然后那边呢说祝你得永生，你说那个法官啥感受？我再问丁子们，法官气死了吧？你明白法利赛人为什么气耶稣你就知道了吧。法利赛人看说这些罪人，这些税吏又不像我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都献上，还整天贪污腐化，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还宣布给他们得永生，气死了吧？你明白不？ 法利赛人为什么把那个行淫的妇人拉到主耶稣面前来，说我看你跟税吏那些人在一起，辩我们辩不赢你，因为你一说话把我们都说倒了，这是实际抓到的，我告诉你这个人行淫，可是大家都看见了，看你怎么办，对吧？结果主耶稣怎么办呢？主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就把他打死，拿石头打吧。然后法利赛人一个个灰溜溜都走了，对不对？结果主耶稣站起来说没有人拿石头打你吗？那他们都走了。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只要不要再犯罪。哎，主耶稣说不要再犯罪，是不是在威胁这个行淫的妇人，不要再犯罪了啊，这次我没逮你，你下次再到我手里你小心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其实你要从应许去看，是吧？主耶稣其实在这方面是，我也不定你的罪，你知道我是谁，我是弥赛亚，我给你福音，我给你恩典，我给你力量，让你胜过这个罪，让你胜过淫乱的罪，阿们吧，不要再犯罪了，是这个意思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他不一样的。所以律法看到主耶稣把这个行淫的妇人放了怎么样，高兴不？你有没有见到法利赛人鼓掌，然后这个妇女走了，他们都在那列队鼓掌，耶稣你做的真好，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他们去策划下一个阴谋，对吧？你看到了吗？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完成的事情是根本律法做不了，甚至是律法所反对的，福音和律法是不一样的。哎，律法是不是上帝设立的律法？是不是啊？是上帝设立的律法，怎么会跟福音有不一样呢？其实上帝设的律法和福音有不一样，正常不正常呢？正常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更清楚了，火是不是上帝发明的？是不是上帝创造的？水是不是上帝创造的？是不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为什么创造了火又创造水呢？上帝自相矛盾不？我再问弟兄姊妹，不矛盾的，因为火和水用途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律法和福音用途不一样啊，你想用错地方了。你今天要烧水，要喝水，然后你拿着壶一直在那浇，能烧开不？烧不开嘛，对不对？你口渴了，然后拿个火柴呲插一点啊，往嘴里放，那会怎么样？我再问你，会解渴不？不会嘛，那是你自己用错了，不是上帝的意思。阿们吧，你要晓得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他做福音的大祭司，又做福音的君王，这是福音做成的。从我们，我在讲从我们的角度，弟兄姊妹，我跟你讲，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看错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为说信耶稣很简单，其实信耶稣是最不简单的事情。我刚才讲了一个在律法之下的人，你再去回想你没信主之前，在你没信耶稣之前，你会觉得福音是世界上最荒唐的事，是吧？你会觉得你不梁，我其实你因为已经信主，你不记得了。我自己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广州信主没多长时间，那时候遇见有两个姊妹，其中一个后来成了我们的姊妹。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跟弟兄姊妹一起跟他们传福音，两个人一起，然后我们去跟他传福音。传福音，其中一个姊妹做律师的后来信了。我们当时就跟他讲，我说耶稣钉十字架为罪人死，信了耶稣就得永生，就得赦免。然后那个后来做了。信了主那个姊妹，就当时他就听，他就很感动，他就坐下来了。然后另外那个呢，我们只是讲这些嘛，因为他第一次到教会来。然后他突然反应一句，他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呢？他如果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他又没死的话，那多少人会信他呀？然后你们说这个我不信，如果耶稣这样下来我就信。然后我们当时听的眼睛都瞪大了，我说哇，这跟罗马兵丁跟当时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些人说的话一模一样。但是我们为什么当时眼睛都瞪大了？是因为我们已经信了。我忘了我没信的时候其实思想观念跟他一模一样，阿们吧。我们这些基督徒你已经信了，所以你觉得这个人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这样说话。其实你没信耶稣就是这样说话的。我讲什么意思？我说你能够信耶稣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这些人作为亚当的后裔，我们生在律法之下还是生在福音里？我们生在律法之下。生在律法之下不仅仅是指我们受律法的咒诅，也是指我们的思维逻辑、思想观念，我们考虑事情的方法论是律法的而不是福音的。所以福音里面很多东西在律法之下的人看来的话，它绝对是不是反合，是矛盾，你知道吧？是不可接受的。结果你接受了，你说我那个时候是觉得虽然矛盾我也接受了。不，其实没有圣灵的工作人不能接受， 阿们吧。所以你信耶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一个人没有圣灵的工作，却又说我接受福音，只有一个可能性，他不是接受真正的福音。他如果接受真正的福音的话，一定是圣灵工作，你明白吗？就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哎，我们讲解福音有没有可能有些人是在用律法讲解福音？有没有啊？有，而且很多。所以有些人说这个，哇，我原来一直听你们讲福音就听不懂，然后他讲我就懂了。你还别急着，你说感谢主，你先别急着，你得他是咋讲的，你听听他讲的。他把耶稣讲成审判官，讲成警察局长，讲成黑社会头子，然后这个人说懂了懂了懂了，这个福音我接受。那他接受的其实是福音吗？他不是啊，他搞错了，他认识错了。当你真的接受说耶稣为罪人死，信耶稣就得永生，信耶稣就罪得赦免，信了耶稣我一切的罪耶稣都担当了，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信的话，一定是圣灵在你里面重生了你。如果你没有重生，不会有这些的。所以 你看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重生，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对吧？然后尼哥底母在那儿搞不清楚，说人咋重生呵呵，是不是？主耶稣说圣灵让人重生。他说我都老了，我还能钻我妈肚子里？他的意思是我现在都四十，我妈起码多少岁了？我妈都六十了，我还得钻我妈肚子里，能行吗？对不对？主耶稣跟他讲说不，其实圣灵从血气生的就是属血气的，从肉体生的就属肉体，从灵生的怎么样子才是属灵的。然后主耶稣就讲了那节我们的福音的总结，说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叫一切信他。这就是重生和信的关系。就是你如果信了耶稣，你先不要去像那些神学家在那钻牛角尖，到底先信还是再重生呢？还是先重生再信呢？你不必钻这个。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一个人信了耶稣，接受耶稣的拯救，一定是已经重生的。就是我们在这讲，因为你按照律法来讲的话，这些都不通的。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福音是不是讲因信称义？什么人被称为义？罪人被称为义哦。你们用律法的逻辑想想，这个合逻辑吗？啊，可以吗？弟兄姊妹，罪人被称为义，如果按律法来讲的话，可以吗？这不违背公平公义了吗？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是吧？他明明是罪人，怎么能说他是义人呢？是吧？哎呀哎呀，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意思，你如果一钻到律法的逻辑里面，你马上出不来，你解不通了这些，对不对？但福音是不是这样子的？福音讲的什么？福音说神称罪人为义，怎么称的？神让耶稣基督为罪人死，担当罪人一切的罪恶过犯，所以小子你的罪怎么样子啊？赦了，你的罪赦免了，一切的过犯都在基督里面结束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福音会做成很奇妙很奇妙的工作，福音会让你信。包括我们之前发那个灵修短信，我希望大家也清楚，就是我们讲到关于死亡的，你知道主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我们那时候看了，我记得我看了信主以后好多年都不太明白这些经文，主耶稣跟马大讲的。所以你们相信吗？凡活着信我的就永远不死。马大玛利亚怎么说呢？主啊，我知道我兄弟末日要复活，是吧？所以这个其实他们避开了主耶稣说这句话，凡活着信我的就永远不死。哎，基督徒死不死？哎，主耶稣说的活着信他的永远不死，你们都回答说死啊？你把基督说成撒谎的了啊？耶稣撒谎不？不撒谎，那咋回事呢？其实这就是我再问大家，律法能不能让我们这些死人变活人？不可能。福音呢？福音可以，这个是指的复活。他说永远不死哦。你知道，其实这里面就是我们那时候发灵修短信的时候跟大家讲的，你去看，其实这里面就是我们死亡的意义，对我们来讲和对不信的人来讲的话，其实已经天差地别了。阿们吧。不信的人死往哪儿去？阴间、黑暗、永远的痛苦。阿们吧。你呢？我上天堂，永远的光明，永远的喜乐。哎，一样吗？弟兄姊妹，这两个地方是只是量的区别呢，还是质的区别？质的区别。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永远不死的意思是指的说你们再也不可能经历那些不信的人那种阴间地狱的死亡。阿们吧。我们一死就是一道荣耀的门打开进到天上去。这是什么做成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是我努力刻苦舍己攻克己身背十字架做好事，一天做800件好事得来的，是不是？你怎么得到这个的啊？怎么得来的？我是信了耶稣以后又努力过敬虔的生活，最后终于得到了，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不是，你信耶稣就得着。阿们吧。其实你用律法去想想，能行吗？合理吗？一信耶稣就得永生了。你主耶稣曾经还讲过一个故事让大家去理解，其实这样的故事很多，比如说葡萄园的故事，早晨来做工说好了2000银子，傍晚来了只做了一个小时，早晨来做了几个小时？我再问你，做了8个小时，这边才做了一个小时，然后得一样的工钱，早晨来的干不干？不干。我操！我一大早就来了，我干了8小时，你赖好，你起码给4两吧，是吧？你给他2两，你给我4两吧。没想到大家都给2两，他就不干了，对吧？为什么他会不干了？因为他是律法的逻辑，他理解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包括那个大儿子对浪子回家理解不理解啊？不理解。他干什么，爸爸？你昏头了吧？他把你的家产全都浪费完了，是吧？现在落魄，把信仰也给毁了。其实这个小儿子按照他们犹太人讲，信仰也毁了。你知道小儿子干什么去了，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他去放猪去了，跟猪争豆荚吃。哎，犹太人养猪不？
不养。
犹太人可不可以养猪啊？不可以的。他不单养猪，而且他还跟猪争东西吃。你说从一般犹太人的观点来讲，是不是信仰也毁了？他说这个人啥都毁了，结果他回家了，你干嘛？你怎么对待他呢？你杀肥牛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戒指也给他戴上，还把所有的邻居叫过来。他大儿子非常不理解，他说这个儿子回来你就不声不响就算了，因为这是我们家的羞耻。这是大儿子的理解，对不对？然后大儿子说，我给你做苦工做这么多年，我也没见你给我摆宴席，你这个小儿子把你家产都败光了，你又给他摆宴席。你看，这就我讲的律法和福音一样吗？不一样。因为按律法的逻辑来讲的话，这个父亲的做法绝对不能接受。其实按照律法的逻辑，罪人得永生绝对不能接受。阿们吧。一信就得永生绝对不能接受。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讲因信称义，在基督教里面也很多人一定要反对，因为他在律法之下。哪能这么便宜啊？信了耶稣就得永生了，啥也不干，也不用忏悔，也不用像人家和尚那样读经，也不用敲木鱼，头上也不烧香疤，也不像我们那样做修饰，是吧？信了耶稣就得永生了，而且信了以后他还会犯罪，啊，把我气死了，是吧？我为了对付罪，连婚都不结了，他得永生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律法之下根本没法接受的。所以我讲这些的意思是让大家去知道说，福音奇妙不奇妙啊？福音非常奇妙，所以我希望是鼓励到大家，鼓励大家什么呢？如果你信了耶稣，你不要再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恐吓你了。你信了耶稣一定是圣灵的工作，阿们吧。我说的信耶稣指的是什么呢？不是你要懂一大套关于福音的理论，而说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接受耶稣的血，你愿意把你的罪给耶稣，这绝对是超自然的事情，这绝对是圣灵做在你身上做工的。你看，真的就像我讲的那个故事一样，两个女孩子一起到我们面前听福音，其中走的那个看起来还比较老成持重，看来更知识更多，我们以为另外那个年轻一点，想的年轻可能会轻佻一点，估计不知道能不能听进，结果年轻那个坐下来听到底，然后成了我们的姊妹，这个跳起来走了，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啊，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明白。所以我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我再说，律法能不能给你的生命带来改变？律法讲了十诫，讲了什么是罪，什么是非，什么是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对我们有没有帮助？有帮助。能不能给你带来改变？好像也可以吧，好像也可以吧。我跟你讲不能。我就举个例子，其实律法 像一面镜子，律法像一面镜子。好，我们姊妹一般照镜子多，弟兄可能有时候，我是讲道之前赶紧跑到卫生间照一下镜子，看头发乱不乱。那好，我问你，你照着镜子然后发现，哎呀，头发乱了，动一动。好，你把头发搞好了，或者发现脸上有点脏，洗一洗，是镜子做的还是另外的做的啊？另外做。镜子有用没？有用。但镜子能改变你吗？比如说你发现，哎呀，今天像姊妹觉得，哎呀，今天嘴唇有点白，有点苍白，然后一照着镜子然后涂个口红，你嘴变红了，是镜子搞的吗？啊，那我说弟兄照着镜子，哎呀，头发乱了，把头发搞一下，你把头发搞整齐了，是镜子搞的吗？不是。是什么呀？根本不是镜子搞的。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如同一面镜子，它只能照出你是个罪人，却不会给你生命带来任何的改变。阿们吧。你，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想生命改变，你要找谁？福音。找谁啊？找耶稣。你想生命做出改变，你要找耶稣。我再问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些坏习惯，同意吧？都有一些很大的软弱，你希不希望改变这些？你希望改变这些该怎么办呢？拿一个镜子在那看。错了，哎呀，又错了。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你就得找耶稣。你说，耶稣啊，求你更新我，改变我。你在经上应许的，圣经上面应许说，旧事已过，怎么样子啊？一切都成了新的。圣经上面讲说，我们不再是旧人，是新造的人。阿们吧。所以我求耶稣，主耶稣，你更新改变我。会不会无效啊？会不会无效？我再问弟兄姊妹，哎呀，我原来那个时候对耶稣认识不太清楚，有很多错误认识，这样的祷告有效没？当你对耶稣认识有很多错误的时候，你在跟耶稣祷告有效没？我再问，有效吗？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小孩子一两岁的孩子对他爸爸妈妈认识全面不？他求他爸爸妈妈，跟他爸爸说，爸爸我口渴了，爸爸说把电话号码说一下，你把爸爸的电话号码背一下。小孩背不下来，背不下来不能喝。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会不会？不会，就给你喝。阿们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对耶稣，哪怕其实我们今生对主的认识很多不全面，很多不完全，甚至有很多地方会错的，同意吧？这是我们的软弱。但是耶稣有没有说，你们对我认识正确了，祈求就得着；对我认识正确了，寻找就寻见；对我认识正确了，叩门就开门。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应许是在福音里还是在律法里？在福音里的。其实你仔细去看，我们以前 讲祷告的时候，我也跟弟兄们讲过，其实你仔细去看关于祷告的应许，关于祷告的讲解，最激动人心的都是在福音里。律法几乎，比如说摩西十诫有没有讲祷告？摩西十诫有没有讲祷告？有没有一条关于祷告的？一条都没有。没有的，你知道吗？你只有在福音里祷告。有没有奉摩西的名祷告啊？有没有让我们奉亚伦的名祷告啊？没有。奉耶稣的名。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能做成奇妙的事情。律法改变不了你，律法就像镜子一样，可以照出你说你有罪没罪。你不要自我感觉很好，但是用律法一照是有罪，那怎么办？接下来干什么？接下来找耶稣。主啊，你更新我，你改变我，你提升我。因为福音是奇妙的，所以你去寻求福音，你去。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慕道友，你要信耶稣，你信耶稣，你去求耶稣，你试试，你让耶稣改变你试试。如果你没改变，你来找我。找我干什么？我跟你一起不信了，我才不相信，绝对不可能发生。你只要信了耶稣，你求耶稣改变你的生命，你生命一定改变。你求耶稣更新你，一定更新，就是这样子。哎，耶稣是不是又真又活的？还是耶稣说啥？你说啥？像有些年纪大的，有些年纪大的，你说是哈哈，我听不清，会不会这样子啊？像我那时候看一个电影，那个有个老人家坐在那个下面，然后那个人来，我找谁谁谁，他说你找什么？你找谁？然后把那个气得不得了，然后算了算了，我走了，然后就是这样子。耶稣会不会这样子？我说天上到地下太远了，你说啥我听不见，会不会？会不会？弟兄姊妹，哎，如果你说的很小声，耶稣听得见不？如果嘴都动没动，就在心里说，耶稣听见没？都听见。阿们吧。所以祈求怎么样子啊？ 就给你们。这是福音的应许，因为福音有能力，福音一定会改变我们的。另外一个我再讲，你注意麦基洗德的等次，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好，我再问，这里面讲的说麦基洗德在这里受了亚伯拉罕给他的十分之一，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哪个辈分高啊？麦基洗德的辈分高。好，利未呢？利未这时候出来了没？哎，利未是谁的儿子？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雅各。雅各跟亚伯拉罕啥关系啊？雅各跟亚伯拉罕哪个是爷爷哪个是孙子？亚伯拉罕是爷爷，雅各是孙子，利未是雅各的儿子，阿们吧。所以你要晓得这点。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看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先有律法后有福音，还是先有福音后有律法？然后最后呢？最后一直都是律法，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福音是开头，福音也是结尾，阿们吧。你要正确去看，你要知道，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发灵修短信，在加拉太书保罗做了一个论证，他说什么？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阿们吧。然后摩西律法是在摩西的时候赐下的，摩西律法赐下的时候距离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过了多少年？哎，摩西年纪大，摩西是祖先呢还是亚伯拉罕是祖先啊？摩西是祖先是吧？啊，林子妹，摩西是亚伯拉罕的祖先还是亚伯拉罕是摩西的祖先？亚伯拉罕是摩西的祖先对吧？亚伯拉罕领受律法没？亚伯拉罕有没有领受十诫？亚伯拉罕杀败了诸王之后，然后耶和华在西乃山向亚伯拉罕显现，把十诫赐给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林子妹，没有。所以亚伯拉罕，如果上帝的意思是让我们守律法得救的话，亚伯拉罕能得救？就不可能得救，因为他连律法是啥都不知道，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福音在前，应许在前，律法在后。所以像圣经上面讲的说，律法是为什么增加的呀？是为过犯外天的。然后保罗又用了一个比喻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是小学的老师。正常来讲的话，你会不会一直是小学老师教你？我们当中这里面30岁40岁20岁几十岁的都有。还有没有一个现在30岁的弟兄姊妹还在跟小学老师学语文啊？有没有说，哎呀，我那老师可好了，昨天刚上完课，现在这个学期结束了。啥结束了？小学4年级结束了。你多大了？35了。你会觉得他正常吗？我在问弟兄姊妹，你说不正常，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神的心意从亘古到永远是福音。你信耶稣，你信耶稣是智慧还是愚昧啊？信耶稣才是智慧，因为神的终极心意是什么呀？神的终极心意是福音。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清清楚楚的，神的终极心意乃是福音。然后律法，有些人说梁牛我反对。你有没有看过启示录？启示录第11章结尾那个地方讲的说，在神的殿中突然约柜显出来了，是吧？哎，我再问大家弟兄姊妹，那里面讲的是在神的殿中，这是启示录讲将来的事情，在神的殿中是约柜显出来了，还是摩西十诫的法版显出来了？约柜，其实约柜预表的到底是律法还是福音？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约柜预表的是律法还是福音？约柜其实预表的是福音。曾经有以色列人想把约柜的那个盖子揭开来看一看当初上帝亲自用手指头写的十诫法版，想亲眼看一看亚伦那个发芽的杖，然后他把那个约柜的盖子一掀开发生什么事情，耶和华出来击杀他们。你明白吗？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在律法面前能不能存活？不能。那约柜怎么跟以色列人同在呢？律法版要放在哪里啊？要放在约柜里面。这就是预表的，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叫律法怎么样子啊？成全。成全在谁身上？耶稣身上。所以耶稣就像那个约柜，把律法装在里面，然后我们就不怕他了，阿们吧。这就成为我们的祝福了，你要搞清楚。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我讲了这么多，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知道一点，就是我们说其实福音能够完成奇妙的事情是律法根本做不了的。 你要信福音还是要信律法？哈，弟兄姊妹，主耶稣有没有讲说天国近了，日期满了，你们要信律法？他怎么讲啊？你们要信福音，阿们吧，你们要信福音，因为福音把律法成全了。所以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不是反律主义，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才是真正尊荣律法，让律法成全的人，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再注意这里面讲的说，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又是撒冷王，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只有在福音里面是君王和祭司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实现。然后后面又讲说本是长远为祭司的，这里面又是麦基洗德预表主基督的，就是说麦基洗德做神的大祭司是长远做的。哎，麦基洗德就这个人来讲，他是不是永远活着的啊？他是不是永远活着？有些人说读圣经太字面了，说这里面讲了他跟主相似，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有些人说麦基洗德不死，对不对？不对，麦基洗德作为真实的人他肯定有死。那这里面是讲的预表，你明白吗？预表什么呢？大家在我们再做对比才让大家明白。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律法的大祭司有没有人长远做下去？有没有人长远做律法的大祭司一直做下去的？没有。律法的第一个大祭司是谁，大家知道不？对了，亚伦。亚伦是不是一直做下去了？他还比摩西还死得早一点，是吧？你看到，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他不可能长远做大祭司，因为律法本是叫人干嘛呀？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能不能把永生赐给人？不能。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讲这里面讲到麦基洗德是长远做大祭司，他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福音有几个大祭司啊？真的一个吗？我们呢？啊，我们不是彼得讲了吗？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耶稣升天了，我们继承他了呀，是不是这样子啊？教皇就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吧？天主教的教皇就是这样说的，耶稣升天了，玛利亚也走了，圣都到我们了，然后我们的教皇，天主教就说他们的教皇就是大祭司，对不对？我再问您怎么样，福音的大祭司有几位啊？哪一位啊？只有耶稣。为什么耶稣一直做大祭司？这闷不啊，是不是？那干嘛不让我们换个班啊？会不会需不需要？我再问您怎么样，不需要。为什么？律法的大祭司后面我们还会讲，律法的这些大祭司他不断要换，是因为没有一个律法的大祭司他是完全的，阿们吧。耶稣呢，其实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完全的人有几个？一个。哪一个？耶稣。所以真正完美的人只有他。所以福音的大祭司从这个角度来讲，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做，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耶稣。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长远做大祭司的，他长远做大祭司，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为什么是极大的安慰？因为他长远做大祭司，他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耶稣要被换，信耶稣还能不能得永生？仔细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弟兄姊妹，如果耶稣这个祭司的职任还要换，他只能做一段时间的话，你信耶稣还能不能得永生？还能不能得永生？不能了。如果耶稣都要换，就说明他不完美，他不完美，你把你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行不行啊？不行。我就举个例子，我因为我也一直比较关注这些科技新闻，应该是两年前那个时候，像苹果公司，大家知道那个 iPhone 手机是不是、啊、那个时候股价高的一塌糊涂，苹果公司它的市值是都上万亿美金，就几个国家加起来也比不了这一个公司啊，就是这么厉害。然后现在它有点疲软，然后公司股价在下跌，甚至有些警告说苹果你再不创新，你再不搞出点新东西来的话，你这股价还会跌。所以如果你依靠苹果公司，你说我有钱我都买了苹果股票，能不能保证你一定赚呢？保证不了。哎，但是有一个投资必赚不亏，你知道什么投资吗？哎，对了，信耶稣。因为耶稣绝对不会贬值，阿们吧。 耶稣绝对不会，他永远不会变，他不会说今天信耶稣，哎呀，保罗那个时代信耶稣得永生，后来因为贬值了再信耶稣得一千年，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信耶稣永远是得永生。你要真正看到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永永远远依靠的是谁啊？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以前这个我曾经讲到的时候，讲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就提醒过，就是我说小心三座棚的信仰。大家记不记得曾经有一次主耶稣登山变相，带着三个仆人啊，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上了高山，主耶稣突然就变相了，对不对？衣服放光，哇，这简直是这个彼得他们看的都是啊目眩神迷的。然后来了两个人，哪两个人啊？摩西和以利亚来跟主耶稣讲话，然后彼得他们都不知道该说啥了，说主啊，这个我不知道该说啥，然后咱建三座棚嘛，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然后呢，主耶稣有没有说彼得高？有没有这样说？我再问你们，对，有没有说？没有。上帝做了什么事情？上帝突然就来了一朵云，摩西和以利亚怎么样都不见了。所以不见一人怎么样，只见耶稣。只有耶稣是福音的大祭司，弟兄姊妹，只有耶稣能够安慰你，只有耶稣能够做到说你祈求就一定得着。所以你奉耶稣的名祷告不会突然的。你说那我祷告错了，你祷告错了他回应会是对的，阿们吧，你明白吗？你说我祷告错了，我求上帝给我钱财，然后后来发现求财不对，求财不对他会给你好的，信不？因为圣灵用说不出叹息来帮助你，阿们吧。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那唯一的大祭司，他是永远做祭司的。他怎样永远做祭司？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昨天我看一个故事，他是讲的是，这是一个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一个小视频，讲的说美国有一个小孩子，他的妈妈已经被主接走了，上天堂了。他爸爸就告诉他，因为小孩子很小，老是想他妈妈，说爸爸我想见我妈妈。然后他爸爸说你妈妈在天堂。然后他这个小孩子结果就打那个美国的911电话，就是那个报警电话，然后警官就接了，他说我要找人，找什么人呢？我要找我妈妈。他说你妈妈去哪儿了呀？他说我爸爸告诉我说我妈妈上天堂了，我找不着。然后这个警官很有爱心，他们就组织了很多的警察，然后帮助这个小孩子，爱这个小孩子。小孩子啊，包括给他妈妈写心愿卡，他们去跑到那个学校去了解这个小孩子，然后回应这个小孩子啊什么之类。这个小孩子特别高兴，这个失去妈妈的这个心灵的这种空虚和痛苦，被这些人帮助给弥补了。好，我讲这个什么意思？这些警察有爱心没有？
有。
耶稣呢？耶稣的爱心大还是警察的爱心大？
耶稣
爱。所以你求耶稣一定不会羞愧的，阿们吧。说主啊，我要，我可能在生命当中缺了哪一块，我可能也是缺了父母的亲情，我可能也是缺了一些什么东西，主啊求你安慰我。你这样的祷告，这个线通到哪里去了？通到天堂耶稣那里去了。耶稣帮你不？耶稣马上帮你，差遣传道人，差遣弟兄姊妹，差遣天使来为你完成心愿，阿们吧。因为他是长远做祭司的，你要抓住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这里面讲的是说，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这个麦基洗德就迎接亚伯拉罕，然后给他祝福。我们就讲什么呢？就是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这里面也是预表基督，就是为亚伯拉罕祝福。麦基洗德预表基督，他是神的大祭司，他预表的是福音，在他里面是福音的一个预表。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他在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福音的信仰，福音的重点是上帝祝福我们，是基督祝福我们，阿们吧。为什么叫福音呢？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好消息的意思。福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祝福的意思。所以中国人其实过年的时候应该好传福音，你知道吧？我们不要基督徒很敏感，然后过分宗教化。哎呀，过年呐，征战，哇，这个中国上空的树林恶魔非常的多，我们要借着通宵的祷告，殷切的祷告，跟这些魔鬼征战，把中国人赢回来。我看了这些，我都觉得，哎呀，这根本没抓住重点。中国人过春节的时候都家家户户在门口跌啥？
不是贴个符吗？对不对？你不趁机跟他传福音，你跟那儿真跟魔鬼征战，把人吓死了。是除夕人家在那吃个饺子，你在那跟魔鬼征战，难道我们家饺子里也有魔鬼吗？你还让人怎么信你的耶稣啊？对不对？你要清楚知道的是，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福音信仰给我们带来的力量，就是告诉你，不管你是多么的软弱，上帝愿意祝福你，而且他已经在基督祝福你，他还要在基督里面继续祝福你。你说我对福音认识很肤浅，你说我有很多的软弱，你说我有很多的过犯，我还有很多的不明白的东西，但是这一切影不影响上帝祝福你？一点都不影响。我再讲，比如说一个父亲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很小，影不影响父亲常常为孩子祝福？影不影响？哎，这个父亲很爱孩子，愿意不愿意为孩子祝福？这个父亲会不会说，哎呦太小了，等十五岁再开始祝福你吧？会不会啊？我巴不得他在妈妈肚子里我就祝福他，阿们吧。因为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倩文姊妹怀孕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祷告，有时候我恩手在她的肚子上面，不是迷信的，然后求主祝福我们这个在腹中的胎儿，祝福我们的孩子，阿们吧。上帝也是这样子的，福音也是这样。我再问，律法呢？你看到十诫里面有哪一条讲说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赐给你永生祝福你，有没有啊？没有。福是从福音来的，而福音祝福什么人呢？敬虔的人，努力的人，自救的人，是不是啊？像法利赛人一样的人。福音祝福什么人啊？祝福信的罪人。你只要信，不管你罪多大，福音都说我祝福你，你明白吗？而且耶稣有没有资格？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看到亚伯拉罕到麦基洗德面前领受祝福，这其实仔细去思想，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亚伯拉罕尊荣的像王一样，阿们吧，然后接受这个人突然出现的一个人给他祝福，就是亚伯拉罕承认他的权柄比自己大，他的位分比自己高，这个人预表的就是基督。还有没有人的权柄，还有没有人的位分比耶稣更高的？还有没有人的能力比耶稣更高的？没有。他愿意祝福我们，在不在乎你的资格呢？所以你只要信，他就祝福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给我们的安慰和激励就是说，上帝祝福你。就我们之前讲，你不要有些人什么太强调所谓律这个历史文法解经了，说这是历史，这个是这个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跟我们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吗？弟兄姊妹，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给我们的，阿们吧。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因为我们跟亚伯拉罕一起都是基督的什么呀？肢体，是他的身体。当圣经上面讲说愿耶和华祝福你的手，祝福你手里做的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只祝福我们的手，还是指的祝福我们整个人呢？愿耶和华祝福你的脚，使你出入平安。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是说那天祷告了脚，然后结果出去手给车给压了，这忘了为手祷告了，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当说祝福你的脚的时候，意思就是祝福你整个人，阿们吧。所以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给我们的祝福。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福音给我们最大的激励就是我们是蒙福的人。我是罪人，我是不配的，我是软弱的，我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但是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信了他，我就一定蒙福。你有了这个，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信念和信仰不一样，对不对？你信仰的对象是耶稣基督，然后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一个信念？信耶稣给你带来信念上面的改变，信念的改变对人已经是巨大的。然后比我们信念更大的是谁啊？是耶稣。你知道吗？我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软弱，是因为我们的信念是错的。就是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信念说我是蒙福的，还整天哎呀我该死啊，我有罪啊，我又怎么样子了，上帝啊，我真的是得罪你啊，我要流泪忏悔啊，我希望把我脸上流出两道泪痕来啊。你这样子，你的信念都是错的。你不相信上帝会随时祝福你，那么你的生活样式能好吗？好不了。但是我信耶稣，然后我就里面有一个信念，什么信念？我是蒙福的，我是神的儿女，谁敢跟我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想来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点乱。我们那时候推崇的是什么？推崇那些会打架的，推崇那些会打架的。所以那个时候都说谁哥 厉害，说那个谁谁谁哥，我们那时候还记得有那些其实带点那种小流氓性的，说谁谁他哥外号叫小蚂蚁，说为什么叫小蚂蚁，咬你一口你可受不了啊，然后那个外号叫什么龙啊，那个叫什么虎啊，然后说我哥是什么什么龙什么什么虎，然后都其他小朋友就害怕你知道吧，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其实在这方面说我哥是谁啊，我哥是谁啊，耶稣是我长兄啊，你知道吗，谁能够把耶稣给我们的福分拿走，有没有啊弟兄姊妹，哎，还是有的，我们如果自己把它拿走还是会拿走，能吗，你自己能不能把耶稣给你的福分拿走，能不能，保罗在罗马书八章结尾那里讲说，不论是天上的地下的一切受造之物都不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阿们吧，你是不是受造之物，你是不是受造之物，是，所以你能不能让基督的爱拿走，你也属于那种不能拦阻基督爱的范畴之内，阿们吧，他爱你就爱到永永远远，他祝福你就祝福到永永远远，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只有福音有这样的能力祝福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能力祝福我们，而他愿不愿意呢，耶稣愿不愿意祝福人，还是算了吧，这么糟糕还祝福呢，没踩你两脚算不错了，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耶稣喜欢愿意，他愿意祝福人，所以凡是寻求他说主啊求你祝福我，你就有福了，圣殿里面祷告那个法利赛人亏在哪儿你知道吗，他跟那个税吏差在哪儿你知道吗，那个法利赛人自我表扬了一番没求上帝祝福他，阿们吧，而那个税吏呢，其实税吏在求上帝祝福，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就得着了，阿们吧，而那个法利赛人一直自我表扬，你看我十分之一也献上，一星期进食两次，我也不像那个税吏，我也没贪污，拜拜走了，是吧，他就没学会求上帝祝福，因为他的思想观念是错的，他的思想观念被捆绑，他是错的，所以他根本不认为我可以求上帝祝福，我在讲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是被这些错误思想观念捆绑，有些基督徒根本不敢求上帝祝福，所以我这么糟糕我这么软弱我怎么求上帝祝福，等我明天灵修好一点，等我明天祷告好一点，等我怎么样，这是恶性循环你明白吧，这是恶性循环，你越不求上帝施恩给你，你越看不见上帝恩典，我在讲你没求不等于上帝不给你，但是你不求你看不见这点的时候，上帝给你极多的恩典你还是愁苦，你又愁苦还想让自己更新，可能吗，我在问你，你里面没有一个信念说是我蒙福的还要让自己逼着自己更新，可能吗，不可能，但是当你知道说我是蒙福的，上帝是施恩给我的，我是大大蒙福的，神所眷爱的但以理啊，大家记不记得当天使到但以理面前的时候就跟但以理讲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哎，这个话能不能用在你身上啊，哎呦我跟但以理差远了，人家在狮子坑里都没，我没遇见狮子坑，遇见老鼠洞我就吓坏了，所以我不敢，会不会啊，你看就是这些错误观念影响我们，你也是大蒙眷爱的某某某你知道吧，我是大蒙眷爱的梁志勇，你是大蒙眷爱的李姊妹王姊妹魏姊妹王弟兄，是这样子的，阿们吧，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这一点，所以麦基洗德预表基督就给亚伯拉罕祝福，我们的主也是如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我们，你一旦明白这点，我们今生有没有艰难弟兄姊妹，有，但是今生的艰难，我们今生走十字架道路，我知道我是蒙福的人走十字架道路，和我根本不相信自己是蒙福的走十字架道路能一样吗，不一样，大不一样，所以我是充满盼望充满喜乐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我是蒙福的，然后我知道我是蒙福的，所以我的社交也特别好，你信不，因为我走到哪我会把福带给人还是把祸带给人呢，我是一个蒙福的人，哎，你跟我打交道你不知道你多有福，哎，是吧，你像雅各去了拉班家，拉班家贫了还是富了呀，还富的流油你知道吧，是不是，富的不得了，拉班都不想让雅各走了，你要有信心说我如果去了哪个公司老板都不想让我走，是吧，因为我会给他带来祝福，信不，我原来那个时候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虽然我不是做销售的，然后那时候至少有一个信念，咱是基督徒，咱走到哪儿上帝会因为我赐福这个公司， 所以我们有一年业绩比较艰难，然后后来业绩就上去了。然后艰难那年我想，哎呀，那反正今年估计年终奖啥的就没了。结果我老板还给我打电话，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做工程，他说虽然今年业绩不太好，但是呢大家反应对你都很满意，所以我会给你加工资，我要给你加奖金。上帝就是这样奇妙的，对不对？你相信这一点，你知道我是蒙福的，我走到哪里像耶和华的约柜一样，到哪里给人带来富足。你有了这个信念，大不一样。而这一切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来，从神的福音来。所以信耶稣是何等有福的事情，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祭司又是君王，这是在你的福音里面才能出现的事情。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分辨的清楚，让我们晓得我们要蒙永福，我们要得应许，我们要得各种诸般的恩典，都不是在律法的体系里面，因为在律法之下这一切都不能发生，而只有在你的福音恩典里面。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我们就大大的喜乐。当初麦基洗德怎样祝福亚伯拉罕，你怎样祝福亚伯拉罕，我们也要怎样蒙福。求主你带领你的百姓，引导你的儿女，让我们看见你是我们永远的祭司，你要大大不断地祝福我们，使你的百姓都在你手中多多蒙福。求主神眷顾你的教会，眷顾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